大家好，我是没有文化的王婶儿。
大家好，我是死不招人待见的金婶儿。
嗯，今天我们要再聊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话题。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说了好多有关超级英雄的这个电影，漫威的这个电影哈，背了好，也不是好多，反正有一两个人吧，然后严重的抨击了我们。
真的吗？我其实都没有看评论
啊。有，不过上次已经说过了，有人就说什么都不懂，瞎打叉叉，
说
什么
说的是漫威呀，
是雷神，咱们说雷神三的时候，
哦，
对，但是我们俩就属于那种
越战越勇，越挫越勇，
越挫越勇型的，所以呢，今天还是继续给大家说漫威系列。
你这样说大家会误会的，因为我们其实挑这部电影就是奇异博士。
嗯，
我们之所以挑的并不是从他超级英雄这个角度来的，是而是觉得他这里边好多想法都特别有意思，跟从前的那个传统的超级英雄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就是跟他说怎么样，我们继续说这个话题。要从他
睚眦必报这两个人，
对，要挑衅一下。
对对对，咱们不开玩笑了，就是我们这次虽然选的还是漫威的这么一个人物来说，但是我们觉得那个奇异博士跟传统的什么绿巨人啊，
对
吧，然后那钢铁侠，
钢铁侠这些差别还是很大的，
很大很大。反而会觉得说他跟什么中国的三体啊，然后原先拍的那个超体啊什么的，包括有些人会说他跟盗梦空间啊什么的，
对
对，
很多人都
像啊
盗梦
之类的，对，反而是这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是说一个超漫威的超级英雄，但是角度会有所不同。
对，其实我觉得你这角度问题咱不用先说出来，多让大家慢慢去品味。
大家就品味不出来，大家说本身我都不想听，说的还不清楚。
行吧，那咱先言归正传，我先把这个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吧，
因为这故事特别简单。
难得今日抢着介绍一个故事，
对，一般我都得推这种事儿。
对对
对，这个电影当然是卷福，奇异博士嘛，卷福演的。这本身这个电影就是讲说一个身为外科医生的这么一个男主哈，长得又帅又多金，然后
看兰博基尼，
对，然后技艺又高超的这么一个男主、
嗯、
结果呢就在开车的时候非得打电话
玩手机。
对，早就说了开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
没错，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要注意了。
对，
开车真的不要玩手机，
没错，就因为他这个玩手机，有人没玩手机，他是接电话嘛，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然后就导致了他的双手不能再做手术了。但是双手其实作为医生来说就是他们的生命嘛，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卷福呢就是为了给自己治病，然后要恢复自己的双手，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到最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绝望了，
绝望了。结果他在绝望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一个曾经他治过的病人，然后
瘫痪的，
结果突然间还不但走路还能打篮球，他又去找那个男人，然后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后来那个人就跟他说了一个卡马塔泽，然后呢奇异博士就这叫卷福吧，然后就带着仅有的钱，因为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病了嘛，就剩了那么一点钱，去尼泊尔寻找这个法师，是古一法师，
对
对，然后寻找古一法师，然后去进行修行，然后最后获得了超能力，这也不算超能力，这个应该
也算就是会魔法了，有点那种哈利波特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得学一下，
你得学一下，
然后会念咒，然后经过锻炼，然后就那种的，
对，
嗯，
最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对。
这就然后就拯救了一下世界，顺便
对，这是顺便，人主要还是为了治手。
对，但这里边有一点特有意思，就是他吧虽然说是去那儿治手的，但是古一法师说我觉得你不要治手，因为
你不要治手，
说这治手都是小事儿，你的能力应该用来拯救世界，然后你要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做一个选择，最后他选择了世界，
对，心怀世界哈。
差不多是这意思，
对对对，这故事是这样，但实际上呢就通过这个电影，我和王婶又从不同的角度呢感受了一下，比如说这里边说的所谓的世界，然后这个空间，还有就是古一法师，然后一开始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
被他踹了一脚，
结果就灵魂出窍的感觉，
对，
用
去了一个就是
万花筒式的世界。
对，然后那个世界你也可以说是外星，然后是宇宙或者宇宙外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时空。
嗯，
它是一特有意思的，反正就很难说，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环境。然后我跟金婶看完了这部片之后，就觉得其实这也不光是咱俩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好多人看这部片的时候都会把它联想到什么《盗梦空间》啊，
对对对，
然后《哈利波特》啊，都会联想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部片最有意思的地方。
没错，
它虽然说是一个超级英雄式的电影，而且是漫威拍的，但它其实这里边又运用了好多好多，比如说科学、物理啊、物理啊、科学啊，然后包括佛教呀，
嗯，
好多好多文化、宗教文化方面的这些
对
这些观点或者知识，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有别于普通漫威的电影的值得推荐的好电影。
对，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我们会感觉到它讨论的是对这个时间、空间、宇宙的这些观念，包括一开始你看这个卷福他是不相信有这些神奇的这些是超自然的这些能力存在的，他只相信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自然
科学
对科学。所以说但后来是因为他真的是看到了自己修行到了，然后也在不同的时空去转换，然后去不同的地点去转换，瞬间挪移，这种挪移大法，
对对对 对
然后才突然间了，就是说才开始觉得原来其实在我们所学的知识范围之外的宇宙是那么的那个广阔，
对，而我们所知是多么的有限。
没错，
对，我们觉得它其实是那样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想法现在好多文学作品里边都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我们所研究出来的成果，你觉得它可能是帮助你认识世界的这么一种手段，但换一种角度讲，它也有可能是帮助阻碍你认识这个世界的手段。
没错，
就是就尤其是语言，我忘了就是谁说的，说语言，哎，是谁说的？就是说语言其实就是阻碍了你对这个事物的认知。
嗯，
就是你觉得说这是男的，这是女的，然后天气是冷，然后这个是热，它其实给你进行了一定的暗示。
没错，
对吧？然后其实如果你要是跳脱语言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世界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丰富和宽阔的很多。
没错，之前有一本特别火的书嘛，就是《人类简史》。
嗯，
对，当然那个书
曾经送给我，然后我还没看。
对，我也没看，我们都属于没看的。但是就是听了好多别人就是对这书的评论嘛。
嗯，
然后我曾经有一期就听高晓松去说，当然他也是其实说这个书里的一段，然后就说这个小麦，就是说人类种小麦，其实因为最早我们人类是狩猎嘛。
嗯，
对吧？狩猎的时候你可能每天就打打猎，然后欢乐一下啊，
对，
得唱唱歌什么的，就
吃饱了呗。
对，就完了。当你发现哎，你可以从这个狩猎时代变到这个农耕时代，
嗯，
你开始种小麦了，
嗯，
然后种小麦你就哎觉得我可以不用狩猎，因为我有粮食吃了。
嗯，
那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么多年，这个小麦的这种变异其实只从小变大了一点，可是我们人类的转变，实际上你就相当于从农业时代又到工业时代，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其实你发现到最后，我们觉得是小麦奴役了人民，人类还是人类奴役了小麦呢？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
对对对
对，
对
吧？因为你为了现在是为了吃，之前你只是为了吃，其实你活得很轻松。可你发现，当你会农耕的时代，你要大量的去种小麦，每天撅着屁股干活，真的是
是
是吧？
对。
然后当你有工业时代了，然后虽然机器干活，那你发明机器，你也是一直要去干活。你现在坐在电脑前，你还是要一直干活。你说，哎，我太闲了，我得每天除了吃饱了，我还得干别的。
不是，是每天那个要干好多活，然后我需要买衣服、买化妆品，对对
对
对。
然后你还是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吃饱了，所以说到底是吃饱了以后又还有很多其他闲事要干，
对，
所以到底是谁奴役了谁，谁拯救了，不是谁被这个小麦奴役了，是人类奴役小麦还是小麦奴役人类？这真的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对，就是你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是这个奇异博士还是三体或者超体，它都带给我们一种就是全新的，就是挣脱了以往的传统认知，然后一种全新的想法。你会觉得这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奇异博士也是这样，奇异博士主要是玩的是时间大挪移，时间和空间的大挪移，
对，
这样一种观点。然后三体呢，其实挑战的就是说你以为的物理知识，
对，
包括 Sheldon 他们坚信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个你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定律，然后就是这样的，但其实它很有可能是漫长宇宙空间的时候的一个 特殊的这么一小段时间，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定律，没有定律可依靠。然后你当你就是信心满满的认为什么万有引力吧，然后什么时空吧，这些东西都存在的时候，人家告诉你没有，其实你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么想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对，
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了，就觉得我操，真牛逼，真有意思。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
而且你不就是我发觉，就是我们在看，其实也对这个奇异博士特别害怕失败嘛，他不是总是觉得，
嗯，
对吧？其实人类就是，你不觉得人类很自大吗？就是自以为我很了解宇宙啊，我可以就是发卫星了，现在已经可以，我可以怎么样了？
对对对，
其实你在。仔细去想，你无论是自然，人类没有战胜过自然的时候，
没有，从来都是，
对吧？
对
对，只要时间其实是你自己发明的，是咱们人类自己给自己来一时间。
实际上，其实人都给自己做了很多枷锁。
对，所以就是说，你后来发现，其实，在整个宇宙当中，包括我们所想以为的空间、以为的时间，我们现在眼前这点，咱们这只是三维啊。三体里不是说更大的，
对对对，
有更大的
维
度，十维，人可以给你降维，现在
降维打击，
对，
对，
都这么牛逼的事儿。但是其实就是人类自己自以为很牛逼，但实际上你对宇宙知之甚少。我们知道可能连冰山一角都没有，
对对，
很少很少一部分还自以为是，
对，
就是这么一类人，
对。对，没错。
但是你没发现，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人已经思考和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嗯，
就像《奇异博士》里边，就包括那个大 boss 最后特别坏的那个，
嗯，
叫什么？
叫
多玛姆。
多玛姆超难念，对
对。然后那奇异博士跟他一直在那最后循环。
嗯，
其实这个就像你们佛教之前不也是有吗？
对对对，我刚想说，你被你抢了，
我这给你机会了，
不是明明应该我说的，
请说。
不开玩笑了，对对对，其实我刚才就是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一点。那个结尾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奇异博士跟大坏人对打的时候，
嗯，
他用了一个方法特别逗，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空间，然后一个时间，然后就反复的循环。
嗯，
那大 boss 把他打死了，他又回来，打死又回来，打死又回来。刚开始那大 boss 的时候说还爱搭理搭理他，
嗯，
后来就虐他，各种虐杀，就虐杀特别有意思，一会儿被戳
了，啊，对，各
种
死法，
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死法。所以大 boss 真的受不了了，大 boss 说你怎么才能让我出去啊？他说那你要不然就走，你要是反正你要是那个灭我们地球的话，我就不让你出去。然后那大 boss 说行得，那我走，然后就走了，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这个完全很明显的就是引用了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观点哈。
嗯，
他就无限次的在地狱里边虐杀、牺牲自己，这不就是那种地狱的概念吗？然后用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这里边不光是这一点，包括他那个 WiFi 密码那段，
嗯，
也提到了香巴拉，
对
对吧？他那段虽然说是一特别逗的一个梗，但其实他引用了一个香巴拉，也是说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嘛，
嗯，
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片儿真的挺有意思的，他从各个角度吸收了很多新鲜的观点。
对啊，
对，
其实有很多各种宗教里边的这些观点都融入其中。
嗯，对
对，其实你不觉得咱们小时候甭管是不说小时候，就是到现在为止，你也会感觉时间是不可逆的。
嗯，
但实际上在这部片子里的那个，
就是，可逆的。
对，
哎，你这样的话我忽然想起来，就是网上有一度曾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科普帖，就给你讲什么叫十维空间。
嗯，
然后我特别建议大家，就你特别方便啊，你就去百度搜十维空间，就会有那个连图带文字的解释。
嗯
嗯，他那个讲的都特别有意思。我是在那个，我是在哪儿看的来着，我是在朋友圈看的，好像是。
嗯，
他讲特别有意思，他讲的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比如说一维，
嗯，
什么零维，说什么叫零维，零维就是点，就是点线面，
嗯，
构成了我们现在已知的，
对，
啊，然后再加上一个立点线面，完了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三
维
空间。
嗯，
然后再加上一时间，就是我们知道的四维空间。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五维空间，就是跨越了时间的界限。
嗯，
就是他的那个观点就是每一个维度一折叠就上升一个维度，然后那个五维就是四维再折叠，就不是线的这么一个时间。
嗯，
就时间会有分支点，然后六维可能就是在某一点上再进行分支。
嗯，
然后七维八维就是有点类似的观点，九维到了十维以后，它就是那种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十维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时间首先不是我们的限制，空间也不是我们的限制。
嗯，
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们的限制，就是我也是你，你也是我。
对，
它是这样一个理解。
这就像那个超体最后写的是我不无处不在嘛，
没错没错，就你接的真好。因为我刚才想说彻底，但我把这观点给忘了。
所以说还是有文化跟没文化的差别。
对对，因为上原先我们讨论十维空间的时候就说过，
对对
对
对
对对，忘记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观点特别特别有意思。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佛教里边达到了那个大乘的那种状态之后，你也会有这种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忘我，
就
没有我这个东西了。我可以是桌子椅子，我也可能是去年的那个汽水瓶，但是我也可能是比如猫狗，然后呢就是
远古时代的古猿猴有可能。
对，然后我既是你又是桌子又是猫又是狗，然后我们所有的都是 一团的那种状态，就是十位空间。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这种观点，而且我觉得这个观点巨高级，就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认知太少了，就是暂时理解不了，但一定有这个状态。我坚信啊，是有这个状态的。
对对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就像之前你说嘛，就是我们其实被现在眼前的很多科学的这种思维和我们所知的知识给束缚起来了，所以对很多就所谓那么的大开脑洞啊，其实对所谓我们不知的是就不知道的世界，其实你是不相信不愿意去知道，但是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没错，
对吧？就像你说十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可能存在，只是你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太低等太低等的一个状态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反而有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当年咱俩看超体的时候不是就，或者咱俩哪天再讲一下超体也成，
可以这回再看。我觉得可能毕竟又增长了一些文化知识嘛，跟以前肯定真的是肯定会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我们俩当年看超体的时候就细细的探讨了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现在好莱坞的很多演员导演和编剧
对
可能都在接受着这种佛教的这种思维这种信息，所以他们在编出这些剧本过程中会引用到他其中的一些观点，虽然说他引用的方法可能是最初级最简单和直接的那种，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引用了，我觉得还挺多元化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其实像这类电影你看除了我们说的超体，然后可能是还有一个是盗梦空间，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奇异博士，然后还有一个叫伦敦折叠，但是这我也没看过啊，但是也是据网友提供就是网上好多人都在说嘛，
讨论。
那其实我们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
也可以啊，
也可以，就说也都是整个是对时间对空间的这种，包括其实这里对他那个就是他们打的时候
就
各种对那种折叠起来那种，然后就
反转，
对，然后包括哎，其实咱们小时候也有，我记得是什么电视，其实你看孙悟空西游记里边不就是各种这种可以哎踩着云都走了什么的，也是这种时空的这种转移。
对，就表现方式
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段什么的
简单了很多，
简单，对，但其实都是一种哎，我现在确实觉得其实真的都是对这种人类的这种宇宙的思考，现在想来觉得很牛逼啊。
哎，是不是有一个字儿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来着，
有这么一句话。
对，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人啊无知到那种你自以为是，就比如咱俩现在这个谈话，我估计上帝这正
这俩傻逼还他妈在这白话呢
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
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对，我觉得咱们人类如果能存在在这个宇宙间，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对，但是你看就是大家刚才说就人类就本身人类就是很自大的这么一群人，因为他觉得他征服了动物，
那是
对吧，
小成就，
对对对，
现在有电脑了，
对，然后就觉得了不地了，然后又开始觉得我可以去研究宇宙了什么的，其实哎，真的就是永远是这种空间当中的一粒灰尘。
不过话虽怎么说，你也不能就是放松的这种探索，对吧？正是因为
我没有探索这件事儿，
正是有无数的科学家，
对对对，
还有这些脑洞大开的这些神奇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种想法，但是真牛逼。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了解了以后。你真的就挺要给他们跪啊的
可以可以，现在你可以跪。
对，我不是说奇异博士这编剧啊，他只不过是引用了别人的，我是说就是比如像我们刚才聊十维空间啊，
对对对
之类的，包括佛教就别说了，佛教我每次见我也都会跪下的，就是真的挺牛的。
我也觉得是，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些点是从哪儿来的，有可能真的是吸收了好多，比如说就像你说佛教啊，什么藏传佛教，各种佛教吧，宗教这些观点，但是确实是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你不会想的，你根本就不会去对这方面就探索，当你但是当你去发现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自大，我就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
那你跟我说干嘛？
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佛教徒吗？
从小就那什么？
不是，我说我是佛教徒，然后我在追寻我信仰的过程中是通过读好多书哈，然后我会看好多好多关于佛教的书，经文我也会看，然后一般人写的各种介绍啊，我也都会看，然后我在看的过程中。这就体现我自大的一点啊！我没有说我佛教比所有的宗教都高级，我只是说我特别信任他，特别特别喜欢他，推崇他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充满了智慧，你知道吗？包括像空间的这种观点，我们佛教早就说过了。然后呢，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什么这都是我们的观点。然后包括像什么咱们探讨的微生物、各种粒子什么的，我们佛教经典里也有，都有。我们。多几千年前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充满了智慧。就是他，我觉得佛教首先它是一个宗教，但它是一个哲学和一门科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了不起。当然啊，其他的宗教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才这么说的。
对，就是我身为基督教徒，我觉得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我其实也没认真学习，所以我现在还无法辩驳你。
不，我觉得基督教一定有它智慧的部分，真的。
那这是肯定的，但是至于说精髓在哪，我回去容我再学了三五十年。
不开玩笑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老说什么无神论，不推崇信仰什么的，这种方法就是特别的愚蠢。
对，
你知道，就是
这个我同意。
几千年来传下来的宗教信仰，我就不说别的，我只说我了解的部分。其他的信仰也高级啊，它真的是超级无敌高级，只要你耐下心去看，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你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疑问，其实在这个宗教里边真的有解答，真的有解答，真的。
对对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其实、
嗯、
但是可能我因为我当然相对来说，与你来说，我没有那么关心世界的事情和宇宙的事儿。当然我会
没关心，我真的是顺便就看见了。
你也跟那奇异博士似的，顺便就拯救了一下世界。
对对对。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基督教给我的感觉，至少它目前是就是能够解决我内心当中的很多问题。
痛苦，
痛苦，对。所以，但
是吉普森是吗？
啊，对。但是呢，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就是每个人我觉得是需要有信仰的，无论是你对宇宙对时间空间的这种探索也好，还有你对自身问题的这种解决也好，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种力量。当然你觉得多学点佛教或者我多看点这方面的书可能是对我来说更好，但是我还是觉得目前基督教是最适合我的。
我一直都没说不好啊。
不，咱们倒是上帝该笑了。
笑，
对对对，
别笑我上帝。
对对对，
老哥父亲，
哎，先说到，接着说回咱们这电影
啊，对，说回这个电影，
对，说卷福，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电影咱俩说的也不少了吧，还有咱们写的哪个观点没说到了，给忘了，
你看，非得把这句话给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很认真的做了一下笔记，是吧？
对对对，我们做功课了，
对对，确实是因为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觉得挺难说的，因为我们俩之前一直在想，因为这些也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不像八卦啊之类的这些生活啊，我们更熟悉。毕竟宇宙
不擅长领域太多了。
对，
八卦也就特一般，真的。
对，就还行吧，但是至少八卦你不用太多准备，像这个我们确实得认真看看一些相关的知识点啊。
哦，不，真的吗？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就
哎，你刚才还说我看一眼那个几位姑娘是怎么回事。
不看了，就记不住嘛，看完了老忘。
咱俩现在是互相拆台，你知道吧？
但是不开玩笑了，就是咱们说回到电影的话，我其实无论是这部电影还是超体或者是书的三体，就是这些带有一些非常新的观点的书啊，都特别推荐给大家，包括电影。
对，
你就不用把它当成一门科学知识来看，因为它本身也不是，你就把它当成一种全新的那种思维的方式来看。你看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脑洞大开，哇，我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理解，特别有意思的一件
事。对对对，我同意。而且当你思维的方式转变的时候，其实对你生活还是有影响的。
对，
我觉得是，就是人的思维在不断的去转变，然后更开阔的时候，其实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迎刃而解了。
对对
对吧，
毕竟你就是宇宙中的尘埃嘛。
对，
对
啊，
尘埃你瞎叫什么你叫哪俩尘埃瞎叫进去
像咱俩这样瞎贫的。
哎，对，不过我忽然想起来，就是咱们前段时间说的瑞克和莫迪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其实他也是一直都在玩这种宇宙，
对对对对，
这种科学，但是他就是他比较恶俗的那种，
对，
但他其中也包括好多这种类型的东西。
没错，因为他看到，比如说到各种空间里边，然后看那种各种怪物，
对
对
对，
各种星球，确实是，其实就是。可能是国外还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更善于思考和更善于拍这种片子。其实国内现在我们很有名就是《三体》，但是《三体》还没有拍成电影，
快了，
对，
江景出演的。
哦，好吧，就是反正不知道了。我就想，就是说，其实咱们国内只是说没有人再去做这件事，就在拍这些东西。实际上
是有脑洞的。
对，实际上像你说的，就很多东西，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啊什么。你这回《三体》不获得什么奖来了？
忘了。
啊，就反映什么科学之类的奖，还挺有名的。
我都给这期内容起好名标题了，这不叫奇异博士吗？我打算叫奇异博士拥有一个脑洞大开的人生，是非常有趣的之类的这种。
不错不错，这标题党写的挺好的。
对，好吧，那咱们这部电影推荐这么多。
OK，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嗯，好的，拜拜，
拜拜。I don't believe you're dead.